是挪威自由心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农历2128年3月15日，公元2001年5月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联邦政府认为，虽然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落选，其仍然有权谴责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官员与非法分子同流合污，每年的严打期间，在西藏的犯罪分子提前逃之夭夭。西藏隐藏着独特的超级虎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3日举行会议，对该理事会下属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进行改选，共有54个经设理事会成员国参加投票，美国仅得了29票。在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这一小组中，法国得了52票，奥地利获得41票，瑞典获得32票。按照规定，应有获得前3名的国家参加由53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此，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选中落选，这是自第一机构1946年建立以来，美国第一次没有被选为成员。中国政府认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过程中，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落选，从而在联合国这一世界舞台上陷入难堪的境地。这表明美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中搞对抗，利用人权领域搞霸权，已经犯了众怒，在人权问题上对美国自己和其他国家实行双重标准，使美国失去了评判世界和别国人权的资格。就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选中落选一事上，本台记者采访了西藏联邦政府外交部高伦这东斯湾区家时，他表示，美国落选并不等于失去继续争取人权问题的权利。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以来，美国长期就是一个重视人权领域的国家，此次美国落选并非中国政府的谴责而起到的效果，而是几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各国之间就防止地下爆炸等恐怖事件双方产生差异，距离扩大，美国在有关方面持保守的态度，导致欧洲许多国家的强烈不满，从而使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落选。他还指出，今年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欧盟各成员国表示，如果美国不提案谴责中国人权状况，欧盟各成员国即将计划提案谴责中国人权。因此，在历届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谴责中国人权的声势会逐年增高。同样被当选的瑞典等国长期以来就强烈支持西藏问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根据联合国经设理事会的决议，于1946年2月成立，是联合国系统审议人权问题的主要机构之一。该委员会成员有经设理事会按地区分配原则选举产生，该委员会为期3年将进行一次改选。
在今年4月中旬，中国政府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重大刑事犯罪和盗卖枪支弹药违例产品的犯罪分子的运动。据中国官方信息的报道透露，估计至少在严打中有400多人被判处死刑，上千人被捕。严打运动同时在西藏实施，而在藏汉人经营的妓院、赌场等非法场所，在严打实施前就已经接到有关官员的通知，提前逃之夭夭。因当地官员和设立这些污染城市面貌， 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人士同流合污，从而使在每年的严打运动中，真正的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台驻尼泊尔记者引述与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有一藏人的指证，所谓西藏自治区就严打打击一切同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者予以处理的方案，已于4月26日在拉萨召开会议。会议上就西藏范围内管理社会治安秩序、严厉打击分裂分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西藏自治区党委会、西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书记李光伟表示，严厉反对分裂主义分子和加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持国家稳定和发扬西藏长远的政策，必须肩负起重大的责任。各党委和有关部门必须调节内部矛盾，同心协力，有纪律、有规划性的共同为管理社会的治安发挥应有的成绩，严密监视违法现象，保持社会安宁，同时严厉制止一切恐怖暴乱的活动，打击破坏国家稳定的任何反华阴谋，彻底消除和灭绝达赖集团和其建立的反华基地，进一步为西藏社会的繁荣和社会治安的稳定以往不息的努力向上。这位流亡藏人还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严打活动时，同各非法势力经营场所负责人同流合污，使真正的非法分子逍遥法外。同时，有关当局在严打活动的全面性指示，在严打活动中，至今没有彻底的改变和解决破坏社会治安秩序与犯罪分子的蔓延活动。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获得更详细的探测数据，以中国为首的国际科学家小组日前第四次深入藏南开展研究，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超级骨骼的存在和范围，争取在3个月内打制出一把通向地球演化档案库的金钥匙。据《文汇报》的报道，高卢的西藏高原地下隐藏着一个独特的超级骨骼，有可能富含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中国、美国和加拿大三国科学家不久前完成的一项地球物理探测，首次准确地揭示出隐藏在世界屋脊神秘面纱背后的奥秘。这项成果日前刊登在美国科学上，引起国际地球科学界的极大兴趣。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教授威文博认为，西藏地壳独特的深部结构表明，其地下可能存在着丰富的气流田、地热田和金、银、铜、锡、铬等多金属矿产。三国科学家眼下更看重这一研究的理论价值，因为一旦摸清西藏高原融冰的机制，将丰富人类对于地球环境变迁的认识，寻找战略性资源的问题也将而解。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利用西部大开发是为了将西藏的矿产资源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全部运往中国，在西藏的各项开采工作中正在不断的加强着。藏区的矿产资源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环境保护，由于严重破坏污染西藏的生态环境，导致当地土著人民的健康与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据中共资料证明，西藏有各种矿产126吨，其中锗、锂、铁等储蓄量居世界首位。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立雄先生原著的《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 政治上指的就是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唯有有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唯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上海人同意接受。为何这样断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在任期间流亡，他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定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的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的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他的转世，也会因为没有掌握过西藏政权而有欠缺。而这一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达赖。北京内的达赖会被藏人视为傀儡而失去丧失的资格，同时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境外的达赖因为捐进争议，身份也难被公认。而一旦根本丧失的身份不明，无论有哪个达赖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的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了。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独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不主张独立，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同时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达赖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最终仍然要求经过公决方式威求全体藏人对西藏前途的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可以保证得到多数的赞成。对西藏前途的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可以保证得到多数的赞成。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达成协定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定，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最高合法性，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的基础。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同样方案的表决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藏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必然众说纷纭。那是对增值的裁决，还得是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达赖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族为名的政客煽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独立的占上风，那是中国的阻碍。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继续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建成的时候，对西藏问题得出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喇嘛不利，对中国也一样的不利，甚至更不利。不要把达赖喇嘛仅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它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再重复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虽然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落选，其仍然有权谴责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官员与非法分子同流合污，每年的严打期间，在西藏的犯罪分子提前逃之夭夭。西藏隐藏着独特的超级。听众朋友，罗威 天只有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出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专心的人。